箴言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哈，这个对不起，我看了一下，查了一下，我觉得商议啊，或者大家一起商量哈，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比较负面的东西。像建造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三节，大家商量是要建造一个巴别塔哈。那么，然后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啊，第二篇、三十一篇、六十四篇、七十一篇、八十三篇，好多的商议商量是什么什么呢？都是负面的，就是恶人在那里商议商量要如何的陷害神的仆人，要如何的设诡计来害人。那个好像商议哈，就是在旧约里我看到负面的很多。那另外呢，在福音书里面你也看到商议或者商量呢，往往都是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就大怒，就出去商议商量要怎么除灭耶稣哈。比较看不到什么正面的，正面的我看也有几个哈。那像那个西西家守节的时候哈，历代志下三十章，还有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有商议哈，就我看了一下，商议基本上是负面的，就大家一起在商量，是商量不好的事情，有正面的不过比较少，而且正面的像那种西西家大概也是胸有成竹的。那我想我们绝对不反对商议商量，我们也说哈，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过充分的沟通是好的，那这就是我的意思啊。我觉得像在大卫约柜的时候啊，这个在历代志上十三章，还有刚才我说的西西家做的事情哈，我觉得与其说是商议啊，不如说是沟通。就是我觉得是神的仆人，他们胸有成竹，他们有个意向，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意向传递给别人。我觉得不是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事，然后大家来讨论，那讨论的根本是群龙无首，更是混乱哈，不知道要怎么做哈。那我自己就想，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我也愿意这样来解释，不先商议，我觉得就是先事先有一个充分的沟通。但是我自己看哈，所有的属灵的人，还有在做属灵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不管是旧约这些先知啊，或摩西、亚伯拉罕，或新约耶稣啊、保罗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加拉太书说，我没有跟那属于血气的人商量，我是先从神那里领受到了一个意向、一个目标，就这一点我希望我没有偏见哈。就是我不太觉得大家一起在那里开会，所谓集思广益可以想出什么好东西。我觉得是那个领导者被上帝带领了，他觉得应该做什么，然后他要不然就像摩西一样教导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教导他们，然后或者像大卫一样，在要做一件事，他想了，然后怎么样去沟通，让他们明白这个观念去做哈。不是说大家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好像这有点，我的讲法好像有点违反民主，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做事，那个领导者自己要有看见，要有从神来的领受，而不是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然后问什么。我们谦卑，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改进，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盲点，这绝对是对的哈。但是是要从神那里有领受哈。那领受了，然后你分工合作，把这意向传递，那就是我觉得在这里讲的哈，所谋的才能成。二十三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哈。那这个当然是说我们说话说得恰当是很好的事情，自己也快乐，大家也快乐。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多次讲过，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口才很好，不是每个人口才都能好，我们要的是心好啊，心里想的口里说出来。那当然这里讲的也不是说心好哈，这里是讲到一种应对哈，这当然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爱心，但是我还是说是爱心智慧吧。那可能也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以后被抓去的时候，不要预先思想说什么，到时候会赐给你们话语。我想也不是说不要预先想，好像我们很懒惰不用脑筋一样， 只是我们在越危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会钻牛角尖，越想越没有信心。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是顺着神来想的，不是在那种担心惧怕当中的想哈。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平常可能传福音最碰到的就是碰到那玩梗的人，我们如何应对？碰到人家刁难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我想这都是需要随时顺着圣灵而行，经验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哈。24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啊。智慧人敬畏上帝的人，生命的道啊是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我们如果从新约讲，就是十字架的路；旧约就是顺服的路，信靠的路。这个路叫我们不断的上升。这所谓上升，并不是说我们像世人的升高发财啊，上升是越来越亲近上帝，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远离那个死亡和愚昧哈。25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你看这个，你当然我们就乍看就是很高兴啊，我们不要骄傲，骄傲耶和华要拆毁，很高兴啊。寡妇就是孤儿寡妇，通常就讲最软弱的人，上帝会让他的地界被保护。一般来讲就是他不会被欺负了，因为寡妇的地界人家会欺负会侵占，反正看他没有人帮忙哈。那当然是这样的哈，耶和华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哈。这个是在诗篇68篇第5节哈，是这样子。或如果我们想的再完全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一定那么高兴了。当然我们应该更高兴的，就是如果耶和华拆毁骄傲人家，那也表示耶和华甚至会让骄傲人建立家室的。如果耶和华要立定寡妇的地界，也表示耶和华会使这个女人失去她的丈夫的。就是我们在看到上帝做奇妙工作伸冤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带领中也有人好像就成为软弱者被欺负的，也有人成为欺压人的。我们还是说，我们看到上帝在掌管带领一切的时候，愿我们总是更积极哈，而不是更退缩哈。愿我们总是不在26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哈。啊，这我又花了一点时间看一下了哈，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当在一般教会里很少这样讲。各位也请就是我会跟各位一起翻几个地方哈。耶和华憎恶恶谋，你大概不太去想耶和华会憎恶什么哈，可是圣经好多啊。我取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申命记7章25节，耶和华憎恶那些偶像，是恨，就是看到就会恨。那申命记17章第1节，凡有残疾的或什么恶病的牛羊，你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这你不小心看就觉得上帝很歧视人哈，残疾他看不起看不上眼哈，甚至有的时候包括残疾的人不可以成为服侍上帝的人。那当然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尤其包括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拣选我们，都显出神其实是最怜爱这些弱小的。那所谓这些有病的不可以献给上帝，上帝憎恶，我想就是指我们把烂的丢给上帝，这种心态上帝很憎恶。我们把不好的给上帝，上帝很憎恶哈，不是说上帝憎恶那个不好的哈。那申命记18章12节又讲到说，那些就是拜偶像的这些事情哈，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那些人民神也憎恶，所以把他们赶出去哈。申命记22章第5节哈，在申命记里很多这种哈，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男子不可穿妇女的衣服，这样行都是神所憎恶的。那表面上讲就是神很讨厌这种同性恋的行为，那我想讲得更深一点，就是各从其类了。一个东西神要它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你就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你没有发挥神这样的功能是神所憎恶的。那因此当 一把切菜刀没有用来切菜去杀人的，这是神所憎恶的。当我们聪明的头脑没有用来帮助人，而用来抢银行设计恶谋，这是神所憎恶的。神创造这么美好的东西，你用一个相反的用法，那是上帝所憎恶的哈。另外在25章哈，诗篇第5篇第6节，在诗篇里面你看到上帝憎恶的哈，就比生命记就还要更多了哈。诗篇第五节第六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上帝恨这些，讨厌恨要消灭，很强烈的字眼哈。诗篇26篇第5节，我恨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那下面有一些经文就是，如果上帝有恨恶的，那我们勉强接受，好像哈，照我们平常常常讲爱的，好像勉强接受。其实上帝有，正是因为他爱良善，恨恶罪恶，所以他才会有恨恶的情形。如果神的爱没有相对的恨，那个爱就是一种，那是一种懦弱和不公平了哈。如果上帝有恨的，那么神的儿女也有恨的了。诗篇31篇第6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恨他们。诗篇97篇第10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如果你真的爱耶和华，在约翰福音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就会遵行我的命令。这里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会恨恶罪恶。诗篇119篇啊，那也有好几个，我那个在讲上帝话的时候有好几个恨恶哈。一个是128节哈，你一切的训辞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我恨。诗篇119篇158节。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憎恶这些奸恶的人，我们也喜欢说神爱罪人但恨恶罪恶，其实罪恶和罪人不是那么能分的。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震怒是藏在他们身上哈。诗篇119篇163节啊，163节，谎话是我所憎恶的，所憎嫌的。好，最后诗篇139篇121节，21节，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哈。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我们平常没有的，其实圣经蛮多的。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自义哈，但是在这边哈，的确我们看到上帝恨恶一些人和事，一些思念哈。那么当然正面的就是我们希望箴言15章第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这个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当然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刚好相反的了。一般人贪恋财力都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家丰富起来嘛，尤其我们中国人哈。那我们想到这里就想到雅干的经验哈，到最后所害的不是自己而已，是自己的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啊，生命记16章19节对于这个我们做就是做审判官的时候，一定要是恨恶贿赂，不只是不喜欢贿赂，是恨恶这个东西哈，因为这个实在叫我们眼睛瞎了。不仅不能够判断好，而且让自己可能一时有利，然后最后招惹更多的，因为不公义，招惹更加人家更多的恨。那如果贿赂可以叫你不公平， 那有一天也许有人就用威迫叫你不公平。总之，当我们一走在不公义的道路上的时候，就上魔鬼的当，就越来越危险了。二十八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这个在第二十三节也讲，回答的话合宜是很好的。那我就想到这个经文哈，跟这个经文还有跟彼得说，我们要常彼得前书吧第三章那里讲到，我们要常做准备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还有像马太福音我们昨天提过的，好像耶稣说你不要先想要回答什么，这经文好像是冲突的，其实不是冲突的，就是我们说耶稣说你不要先想，就是你不要先忧虑，不要担心啊，然后你在忧虑担心害怕中越想呢越可能想怎么说谎，越想越可能怎么样不敢面对现实，越来想就越不勇敢。我想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去思想怎么回答适合圣经的啊，就是这几处经文并不是冲突的哈。恶人的口吐出恶言，那我就觉得说恶人常常不经过大脑就想骂就骂，想说就说哈，那才是恶言哈。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那当我们也知道神无所不在了，神没有什么远近之分，跟任何事情对神没有大小之分，它都是无限的哈。那不过说远离恶人呢，是就是神对恶人施的恩惠是越来越少，因为恶人拒绝。那神听义人的祷告，当然相对的就是说神好像跟义人比较接近，越敬畏他的越跟他接近，你的祷告他就越垂听。不过我们也记得哈，在诗篇第十篇第一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在患难的日子为什么隐藏。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神对他所爱的儿女不管是听祷告或者在带领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好像都遥远，那我们就不因为好像的遥远而以为上帝真的远离我们，我们知道上帝有最美好的带领。三十节，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自己的眼睛点两滴那个眼药水亮亮的，然后我们的心就很喜乐了，应该刚好颠倒过来嘛哈，是我们心很喜乐，我们的眼睛有光，我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来的。那眼有光使心喜乐，我想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当因为一个人的心的心是看不到的，可是当我们因为心喜乐而眼有光的时候，盼望我们这个有光的眼睛也让别人喜乐起来，就是总有一个外在的因素我们自己是没有的，我们里面都充满了污秽和罪恶和灰心，外在的因素是上帝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心就喜乐，眼就有光，然后我们的眼或者我们所表现让人家看到的就使别人能够看得到的，使别人也就心开始喜乐，眼睛也有光了哈。好信息使骨滋润啊，那这个我自己想到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那里保罗有讲到说提摩太啊，他很关心他们，提摩太就把那个好消息带来了。那另外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节也讲到说，这个当保罗他们在很艰难的时候，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的时候，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了。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这两点很重要，就是神安慰丧气的人。哎，我们常常丧气啊，我们就常常需要神的安慰，这第一点，常常依靠上帝。第二个，我也很希望我们是提多，神当直接可以把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不过神也是借着有些人啊，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恩赐，鼓励人安慰人，使人能够更加连于上帝。那有人当然就做相反的工作了，就是常常叫我们很灰心，叫我们很沮丧，叫我们很觉得很沉重哈。那我们希望总有好信息让自己让人都得到生命里得到建造。三十一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 必有谦卑啊。这里所讲的几句话，我想都是在讲到说愚昧人啊，或者是弃绝管教的那个恶人跟那个义人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中总有各种不同的遭遇，那义人呢愿意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有智慧，敬畏上帝就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知道自己非常非常渺小，我们会看自己越来越渺小，我们会看到上帝非常非常伟大，会看到上帝越来越伟大，我们就不放肆，不自大，不在上帝面前妄自尊大。那么有这个谦卑的心，就得到智慧，就蒙神的引导。那么在生活中，当我们碰到无妄之灾，或者是为义受逼迫被羞辱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谦卑的，不是很顽梗的在那里抱怨上帝，很谦卑的愿意被上帝来惩治，被上帝来修剪，被经历一些好像我们会觉得不大合理的对待的时候，这样会越来越有智慧。各位，我们绝对不是奴性，而且这种态度不能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人间的老板都很多不合理的哈。那我们的顺服是有条件的，我们需要去思想它是不是有违反真理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希望尽量有个谦恭的态度，但对上帝，哎呀，总是我们太渺小了，不管怎么样总要相信上帝的带领啊，总要顺服上帝。那尊荣以前会有谦卑，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尊荣才谦卑，我们纯粹还是因为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们就谦卑，因为上帝的无限的智慧我们就谦卑。那这句话就跟16章18节刚好相对，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高升，这个是从永恒来看哈，因为暂时当然有的时候谦卑顺服反而会跌得很低，像但以理一样。有的时候高傲的人啊，越骄傲他越在世界上锦上添花。不过我们在神这里来看，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能得到高升，在神面前高升，他一定是谦卑的，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那其他的更不要说了，看到自己真是不配。那一个人会跌倒，就是一定先有骄傲，那魔鬼撒旦就刚好是这样的情形哈。